今日美国抛出核弹级的护台法案，可能会令到习近平和七个常委资产充公美国。据传习近平的弟弟爆料，习近平很快会急流勇退。乌秘密训练65000名后备军人，爆俄军高层正在策划政变。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3号礼拜三，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7月21号，美国联邦众议院全体无异议口头通过跨党派的护台法案，台湾冲突吓咗法案。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在中共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公布习近平等7名中共政治局常委和涉台事务中央委员在美国的资产。同一时间，外界传出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放话，习近平可能急流勇退。台湾冲突吓咗法案是由众议院共和党党团会议主席麦克莱恩和民主党资深友台议员谢尔曼联手提出的。法案锁定范围涵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涉及台湾事务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法案包括如果中共入侵台湾，对中共高官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简单来讲就是冻结他们的资产，会即刻公开中共高层官员的金融资产，包括美国财政部必须向国会报告中共高官的资金数额、资金性质和相关金融机构，并且向国会简报资金来源是否非法或者贪腐得来的。法案还授权美国财长禁止中共官员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在美国金融机构进行重大交易，并且要求将非机密报告摘要用中英文或者其他适当的语言公开在财政部网站和社交媒体等全球都知道。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去年2024年5月曾经发布报告，揭露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层涉嫌腐败，并且利用亲属做掩护在海外隐藏巨额财富。其中习近平家族在海外藏匿的资产高达7亿美金。麦克莱恩在表决之前强调，如果北京对台发动战争，那我们的这个法案就向中共明确表明，入侵台湾将会付出惨重而且直接的代价。这些腐败中共精英的交易和海外账户将会被公开，被中国人民看清楚。他说法案不是挑衅，而是预防冲突，这项法案就是展现我们的决心。这个法案在众议院通过之后，仍然需要经过参众两院通过一致版本，最后送交给总统签署，正式成为法律。但这项提案在上届国会未能够排入参议院表决。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这个法案是核弹级的，会打到中共几乎每个决策者，冻结他们个人的资产会比航空母舰的战斗群威力更大。那你觉得中共官员会不会为了打台湾而甘愿冒这个险呢？另外，今日川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说，习近平主席已经邀请自己访问中国，他很可能很快前往中国进行一场里程碑意义的访问。他说自己已经收到很多人的邀请，我们很快就会做出决定。不过川集会能不能够最后成行，现在外界都无法定论，因为中共高层出现了很多的不确定性。近期不断有消息爆出，中国在8月份将会有大事件发生，可能就和习近平是不是会在8月交权力有关。美国财政部长近日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他的讲法引发了外界的关注。他说中共会在8月换教宗。无独有偶，美国顶级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几日之前亦都召开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研讨会，重点就是讨论中国共产党可能在短期之内就会崩溃。在21号，中共军部以牢固立起政治干部形象威信为题，发布一份肃清流毒影响的文件，从7个方面22条，对政治干部加强政治忠诚，恪守党性原则，公道正派用人，建设新鲜示范等明确规矩。时事评论人唐正远说，焦点就是公道正派用人，讲明过去不公道亦都不正派。 过去军队用人是哪个拍板？当然就是彭丽活，显然是在敲打他。在22号，博主老登在他的节目中透露，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通过一位国内企业家向他爆料，表示希望外界更加准确地理解习家族和当前政治的关系，来澄清长期存在的误会。爆料说习近平可能激流勇退，不会乱占权力。爆料提到，习远平指出外界对他和他的哥哥习近平的关系解读存在偏差，很多人认为他参与了哥哥的政务活动，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他本人从未涉足政治事务，亦都没有兴趣介入，他的角色更多是家族的协调者，而不是政治参与者。习远平说，兄长习近平最近表示过可能急流勇退，并暗示跟着下来将会有皆大欢喜的结局，这个或者预示着一种平稳过渡，避免权力过度集中带来的风险。目前还不清楚这个爆料是真抑或假，有人质疑习近平的弟弟怎能够公开身份讲这件事呢？有人认为内容疑似在为习近平这些年执政所造成的中国困境洗白，亦有人认为是在为习近平落台提前放风。那大家是怎样看的呢？这个消息的准确性有多少？欢迎分享你的看法。均衡的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撑人体各个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亚健康，透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整体的健康。正如古人话，三分衣，七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持内脏健康，唤醒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补精选纯天然成分，譬如印度鼠米、次五加，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理念，顺应自然之道，养护生命根本。请透过520官方网站购买正货代谢补 healthcare520.com。泽连斯基在7月22号宣布，前国防部长、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主席乌梅洛夫将率团参加明日，即是7月23号的新一轮俄乌和平谈判。今日有爆料说，俄罗斯军事高层正在策划政变。法新社报道，克里姆林宫较早的时候试图淡化外界对谈判结果的期望，并说在终结这一场燃烧超过三年战争的方式上，双方仍然存在重大分歧。泽连斯基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说，由乌梅洛夫领军的代表团成员包括乌克兰情报单位、外交部和总统府的代表，俄方没有公布他们谈判代表团成员的名单。在上一次会谈当中，俄国代表团由鹰派历史学家、现任俄罗斯作家联盟主席梅丁斯基率领，当时乌方批评他没有决策权。泽连斯基指出，基辅方面准备争取释放乌克兰庇护人员，阻止大规模攻击行为，并且筹备领袖峰会，这些可能会成为明日谈判的讨论议题。俄乌双方之前分别在5月16号和6月2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堡举行和谈，当时美国虽然加强施压力推双方达成协议，但是就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在之前的和谈当中，双方仅是同意交换战俘，之后俄军对乌国发动密集空袭，并且占领更多的前线领土。基辅方面表示，俄罗斯根本没有真的看待和谈一事。这几天乌克兰的进攻势头很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引述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亲俄地下组织情报说，乌克兰军方已经准备接受外国专家进行专业培训大约65000名的后备军人，以应对当前局势。报道说，乌军组建15支旅级部队，总计至少65000名后备军人，专注于现代化作战技术的训练。据说这些后备军人主要接受英国军事专家的指导，学习运用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大规模攻击中使用。 报道仲强调，所谓英国军事专家并不是雇佣军，而是正规的英国军人，这个讲明欧洲已经走入战场。另外，今日 Telegram 上曾经多次曝光重要的消息，俄罗斯军事博主、俄罗斯对外关系委员会将军爆料说，政治局对安全联盟领导层代表的一份新报告表示担忧。报告说，军事指挥部内部正在酝酿不满情绪，总参谋部确信一切都将向着结束战争的方向发展。将军之间流传着谣言说，战争结束后几乎会立即对总参谋部进行全面清洗。报告认为，军事领导层内部正在酝酿一场阴谋，可能发生一场兵变，类似于普里戈津的雅格纳军事委员会向莫斯科进军。根据对多名俄罗斯将领窃听录音的分析材料得出的结论，关于兵变不再是传闻，而是可能正在实施的计划。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提交给司法部的伪造通俄门事件证据之后，川普在真相社群上恶搞了一段45秒的 AI 生成影片，内容是奥巴马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联邦调查局特勤人员逮捕，最后被运入监狱结束。影片还配上 YMCA 的背景音乐，这段影片在网络爆红。川普今天在白宫会见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的时候，川普总统提到加巴德已经向 FBI 和司法部提出刑事移交。川普说，这帮人的头目是奥巴马，他还提到参与2016年这件事的相关官员，譬如前 FBI 局长科米、前中情局局长布伦南和情报总监克拉帕等人。据加巴德提交的证据，真相是在2016年大选结束之后，奥巴马召集了他的内阁核心成员一起策划了通俄门事件。21号美国司法部的解密文件还显示，由奥巴马总统下令联邦调查局停止调查克林顿邮件丑闻。FBI 局长科米遵照命令将这件事掩盖起来。这份报告是司法部部长帕邦迪应国会参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的请求而下令解封的。外界认为这个显然是一宗比水门事件还要恶劣的犯罪事件。加巴德亦在备忘录中说，2016年政府高层有人发动了叛国阴谋，而这些犯罪事实必须得到揭露，犯罪团伙必须接受法律的审判。川普的细仔巴伦亦都发推文说，在加巴德的档案里面还有人想要暗害川普的证据。香港2025年度书展热闹登场，习近平的著作照惯例占据三联、商务、中华、外国联合摊位的核心位置，官员都争相选购。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更加是亲自入场买书。不过前集选的特首林郑月娥18号现身书展的时候，却在大批保镖簇拥底下，经过中资摊位的时候，明显对这本书视而不见，未靠近翻阅习主席的三大著作，反而翻看其他书籍，他的行动引发热议。香港作家陶杰在社媒评论说，昔日他曾自诩是习近平的狂热粉丝，面对红宝书应当热泪盈眶，立正敬礼，火速揞现金捧场，估不到现在却连眼神都不施舍一个。这种态度不是软对抗是什么？是因为没有被安排连任，对习近平心怀不满吗？亦或真的变好了？亦或知道习近平已经落台，故意逛书摊表演冷漠？美国独立媒体近日揭露，微软竟然允许中国工程师管理五角大楼的云端系统之后，川普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震怒，火速下令全面清除所有中国人对美军云端服务提供供应链，并且展开紧急的审查。克格塞斯在 X 平台发布影片，指某些科技公司为了降低成本，聘用中国劳工参与军方云端服务。他怒斥此举，并点名漏洞源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老旧系统，并且随即下令中方人员今后不可以以任何形式涉入五角大楼的云端服务。 同时要求两个礼拜内完成全面检查。之前有调查媒体已经率先披露，同五角大楼签下几十亿美金合同的微软，竟然长期用中共工程师处理四和五级的高度敏感资料，这个仅次于最高机密。另外，负责监管机密的政府警卫却经常技术不如中国工程师，甚至是不识技术，这个令到中共非常容易窃取敏感数据。微软首席沟通长肖奥虽然在 X 平台发表文章宣布已经改变政策，确保不再由中国团队为美军云端提供技术支援，但是中国团队改为支持普通人的云端亦都仍然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川普政府和五角大楼早已经将中共定性为美国在网络空间最重大的威胁，美国应该快速审查供应链的安全。截至到上个周末，根据披露，对微软服务器的大规模网攻已经影响大约100个组织。据路透社报道，微软近日发布警报指出，政府机构和企业用于组织内部共享文件的服务器软件正遭受主动攻击。据荷兰网络安全公司专家发现，大多数受害组织是美国和德国的政府机构。7月21号，美国三名重量级国会议员、国土安全委员会、运输与海事安全小组委员会主席吉梅内斯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莫洛纳尔、外交事务委员会欧洲小组委员会主席塞尔夫已经联名致函四大科技巨头，要求 Google、Meta、微软和 Amazon 限期说明他的海底电信电缆系统是否使用了中期的设备或者是服务。啲议员警告话唔可以使用中俄嘅设备或者服务，因为佢哋正以合法参与加上非法破坏嘅双重方式渗透全球基础设施，构成重大国家安全威胁。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会喺8月初表决新规，禁止任何使用中国技术或者设备嘅海缆系统喺美国登陆。一旦通过，相关企业将不可以申请建设、营运或者租用这一类电缆系统。在节目的最后，带给你一个好消息。如果你暑假出行还未找到好去处，那8月1号至8月10号希望捷星组织的七人精品小团中欧之旅，德国、捷克、奥地利三个国家是一个非常之好的选择。导游知识渊博，我们来听下六月份去过的团友回来是怎么说的。
我们的路程啊安排得很好，感受啊到现在就是晚上睡觉起来以后都会想到，很高兴。
不错，吃得很好，什么都很好，真的不错不错，我们很喜欢。
这一次的团呢大家都满意，我也超满意，导游很棒，知识面又广，人又非常 nice， 安排的都特别好。
希望捷星组织的旅游不拼团不购物，高品质服务，同三观一致、理念相同的朋友一起出去玩、看世界、交朋友、体验美食。台湾、日本、越南、欧洲、澳洲更多的路线欢迎咨询，联系电话18559555227。以上就是今日的北美快报，请大家不要忘记点赞、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